那么现在是我举行 C 级会议的时候，我们约定的下一级的跟进会议称为 A1 级，这在第三级之下。我们进行 ABC 跟进法有三个层次，每周要从上一级进行到下一级。一般来说我们会耽搁一周，所以完成三级要花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进行 ABC 三级呢？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每三级里边至少有一个人会复制成功，能拿起笔来展示计划。有时候你甚至得到三个复制成功者，三个能展示计划的人。请看这张图表，即你会有 A1、B1 和 C1 三个人来接过你的笔来展示计划，并举行他们的第二个层次的会议，即 A2、B2 和 C2。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就会有爆炸式的发展。不管如何，你至少有一个人接过笔来展示计划。请看下一张幻灯片，红色这一级是 A2、B2 和 C2。现在你和你的团队开始展示计划了。你第一次做展示的时候可能不太好，但你有整个团队的人和你在一起，如果谁出现了什么差错，大家都会站出来补救。再说你的新听众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别人展示计划，你即使说错了也没有人知道，因为你是和整个团队合作的，所以就能有效地展示计划，并带人去参加创业说明会。我知道他们是否卖出了票，是否把人带去参加创业说明会了，因为我也去参加了说明会，并在那里见到了他们。请看现在在第一级里，即 A1、B1 和 C1 黄色的级别中，已有人从我们手中接过了计划展示笔。在红色的级别中，即 A2、B2 和 C2 级别中进行 ABC 跟进法则。当然在每次这样的会议上他们都买票，他们卖不卖票我都知道，因为票是从我手中买走的。你这时已经看过展示计划七八次了，你在 A1 的级别里工作，你的团队和你在一起，你拿起笔来展示计划，你的上线不在，但你有你的团队在，他们只是落后于你一步，他们也参加了所有的会议，看计划展示比你少几次而已。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过程。你将要拿起笔来展示之前，原来团队的领导，你的上线帮助新团队的领导学习如何展示计划，目的就是让你跟他学习举行会议。我们说过你是为自己做生意，但你不是孤立无援的，你确实是一边做一边学。通过这样的办法可能要多花几个晚上的时间，但30天后我已经有人可以展示计划了，90天后我大概会有10到20人在展示计划。我已经开发出不同层次的领导者，并且正在进行着完美的复制。每个人都买票，每个人都去参加创业说明会，每个人都有着资料袋，每个人都在跟进。当然最后的问题是，嘿 GR， 你什么时候才会登记他们入会呢？让他们开支票订货呢？这个吗？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我甚至不用担忧他，这个会水到渠成的。我想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什么时候提出，想什么时候让他们入会都可以。当我在为他们举行会议，并且为他们下面的人约定跟进和试做活动时，就问他们，谁去推荐这些人入会呢？是你还是我？或者是你还是托尼或者伊丽莎白？但我办会议的过程非常快，从 A 级到 B 级再到 C 级，他们还没有明白过来，突然就有人想订购产品。想想看， C 级或 B 级的人已经开始订购产品了，它自动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的连续效应，每个人都必须入会才能放置所产生的BV。所以我专门定好一个晚上用来登记入会，我把那些人统统招来，大概有3到8个人需要推荐入会的，开一个起步的登记入会的会议，一次过的全部完成。马上所有的BV接踵而来，人们开始达到了领取支票的资格。这就是我们说的挡不住的成功。你甚至还没有真正的做过什么决定，我们使这一切自动地办起来了，为你做出了决定，使你获得了欲罢不能的成功。所以我什么时候让他们入会的回答是，在他们有3人试做的时候，他们愿意投入，真正想成为说干就干者的时候，或他们开始订购和销售产品，要放置 BV 的时候，当我从 A 到 B 到 C 级进行跟进活动，直到 A1、B1 时，这都是自然出现的。你不必去问这个问题，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变成了老师。以上我们讲了 ABC 法则向纵深发展的实际步骤，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开始的时候，你没法教人家这个。如果你想开始实施这个办法， 你就把你的人召集在一起，你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就知道怎么做，知道如何实施 ABC 跟进法。如果你是新手，就叫你的上线和你一起开始这个程序，请大家跟着我开始做 ABC 法则。我先搞一个家庭展示会，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来建立事业。我要当经理级，并在一年内成为高级顾问。如果你是上线，看看你组织的人，提出一个挑战说，我想在最下层分别把两个人安置在左侧和右侧，这两个人要马上愿意行动并和大家合作，那么在我和这一层之间的所有人都会受益。如果你想成为团队的一员，你也会受益的。我们要作为一个团队出去实施这个 ABC 法则，并在90天内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经理级经销商。于是他们在与你一起干的过程中实际学会了做事业。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你就要求求助于你的上线，请求帮助，就好像你是新手一样，跟他们学习跟进法，跟进和发展你两边组织的新经销商，通过实施跟进法来形成自己的队伍。开始的时候你是团队的新人，你的推荐人、你的上线和经理级是你的上线团队，他们会帮助你实施 ABC 法则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你是上线，你也会帮助你组织下面的说干就干者，他们的推荐人、上线和经理级，这样我们建立起工作责任制度，每一步都让人们学会该怎么做，比如帮助售票、帮助跟进、带人参加说明会等等，这样就使人们上升了一级。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形成自己的团队，建立责任关系。当我们从一家跟进到另一家发展时，整个团队的人和我们一起去下一个新人家，即所有的 A 级的人包括你都和我一起去 B 级的人家举行 B 级的会议，然后 A 级的人、 B 级的人和你我一起去 C 级人家举行 C 级会议。这样当你到了 C 级的时候，你在这个团队里边上了一个等级，成为团队的领导者。在 A 级和 B 级会议时，你推荐人的上线和你在一起，这些人是你的老师，和你在一起，你是学生，你 A 级的人是学生。当你到了 C 级的时候，你就成了老师，因为前面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教我们从 A 级到 B 级到 C 级一步步做跟进会议时，你就成了团队的领导。所以到了 C 级时，你应该能够展示计划，而旧团队的领导人来帮助新的团队的领导人，这就是我们如何从一家到另一家复制 ABC 跟进法的内容。那么当你把计划展示笔从 A 级交给 B 级的人，情况又如何呢？你不再展示计划了，幻灯片里黄色级的人已经接过了展示笔，在红色级中进行做展示，即 ABC 跟进法的第二层次。那么你不展示计划了，做些什么呢？你在创业说明会上与人约会，你在讲习会上会见别人给你带来的人，来参加讲习会的新人，他们在红色级属于 A2、B2 和 C2。我要约见组织网底层那些感到最兴奋的人、最有兴趣的人，在他们家举行会议，又重新开始一次跟进发展组织的整个过程。又过了一个月，黄色级的人把展示笔传给了红色级的人，在蓝色级举行会议，所以展示笔再次传递。那么黄色级的人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A 级的人正给蓝色级的人进行 ABC 跟进法，而黄色级的人在创业说明会上约见组织最下层那些最感兴趣的人，在他们的家举行会议。然后又一个层次复制出来后，有人把展示笔传给了蓝色级的人，他们在对白色级的人实行 ABC 法则，也就是 A4、B4 和 C4 级。那么红色和黄色级的每一个人都在与组织最底层的人约见会面，这样每经过三个级别，展示笔就传递一次，并复制 ABC 跟进法。这三层人中至少有一个人会接过展示笔，那么你就有了一个与你合作的团队。有时候三个人都会接过展示笔，当我们把展示笔传给下一级的时候，当 ABC 向下一级复制的时候，前一个团队的领导人就在组织的最下层约见新人，在创业说明会上与大家见面。所以我们最有经验的人是在最下层给那些最感兴趣的人点燃事业的火把，从而能产生爆炸性的发展。如果你完善了 ABC 跟进法，你这团队的人在90天后就会每周都会获得合格的累积，不合格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到了 A4、BC 和 C4 级的时候，即绿色级时，那么黄色、红色和蓝色级的每一个人都在 ABC 的底层，也就是第四个层次中约见会谈。 所以基本上最有经验最成功的人在组织的最底层又重新开始了 ABC 法则，这实际上是保障了这些组织在双轨系统中开始每周都合格的累积。我们实际上从底部开始复制，由下而上，这就是我们说的地下室点火，而不是在楼顶点火。如果你想烧掉一座房子，你应该从地下室开始点火，而不是在楼顶点火。如果你想让一个组织生意红火起来，每周都能合格，你并不是去告诉你在 A 级、B 级或 C 级所推荐的人要干什么，然后希望他们那样做，而是和他们一起从 A 到 B 到 C 一级接一级地做下去，再从底部做起，使复制由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这就是成功五要诀得到完整复制的缘故。在一连串人的推荐过程中，一些资讯往往在传递时经过过滤、扩散和扭曲，已经变了样。超连锁计划出现了变形，没过多久你甚至认不出它来。但是有了最有经验的人从底部做起，我们就不会有故事因传递而变样的问题。通常说来，当你在一个队列中口传一个故事，传到队伍的最后面，那故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有时候我们的传授计划也是一样，但我们排除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上层的人都会到最下面去复制 ABC 跟进法，经过 ABC 的三个阶段，然后由别人继续这个法则，我们则到下层去又从头开始这样的跟进。另外，每个人都回到创业说明会看计划的完美展示，从而产生完美的复制，所以他排除了资讯被过滤、被扩散和扭曲，从而保障这一团队的人会合格。谁来保障呢？那就是你，因为你力求万无一失，因为你对整个过程完全控制，也因为它产生了完全的复制。一个团队的复制并不依靠你一个人，我们有几个层次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有人开始领到了支票。当我把这个事业展示给别人的时候，不少人当时想不到他们会做这项事业，现在我们做到了 C 级、A 一级，突然间他们当上了经理级，不出一个月他们就会成为主管经理级，下面有了一些助理级。我记得第一次开会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不知道想不想做这一事业，我只管与他们进行第二步，并且进行试做和 ABC 跟进法，我完全控制了整个过程。现在他们走上台去说，我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做的，这一切我都做过了，我要说的是这个事业真的可行。我知道我们要做的事，那个美丁格从来都不来帮我，他只是帮我开了一次会而已，其他的都是我自己做的。这时我坐在房间的后面，听到这里，我脸上一颗泪珠落了下来，因为真的又有一位领导人出炉了，是你的梦想，是你的雄心，才使这个事业起飞了，你获得了挡不住的成功，因为你尝试了在我们的领导下实行 ABC 跟进法。我知道我会找到这位经理级或领导人的，领导人总会涌现出来的。我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复杂，有些事情看起来复杂，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ABC 法则。第一件事是我们要从 A 级到 B 级到 C 级逐家的约定会议，三级完成后，我们又从组织的底层开始复制，从底部燃起火来，因为此时有人接过了展示计划的工作，或者说每三级都有人接过展示笔，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辅导他展示计划。接过展示笔的人下面又有一个团队的人，这些人只比他晚几步而已，这样我们由下而上地进行复制，上层的复制是由我们在底层创造出来的。这些人在相互竞赛中学习，在干的过程中学习，每周要用2到3个晚上做这些事，在组织网的左边开一次会，在右边也开一次会，我们可以把别的会合并起来一起开。另外每2周有一次美安创业说明会，这样加起来每周就是2到3个晚上，每周会有25到30次的会议举行，而不是在宾馆开一次会，也不是90天结束时全部的会议都由你来开，每个人都开始做1对1或2对1、3对1的事业介绍会，通过 ABC 跟进法进行约定跟进会议，大家都在学习如何展示计划。记住，人家是看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听你说什么就去做什么的，所以我们要以身作则，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本事业确实是由下而上的复制， ABC 法则产生了各个层次的后继领导人，他们正在积极地从事这个事业。 每一个人都开始发挥榜样的作用，开始复制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反馈到制度上来，如果出现了什么偏差，总会通过反馈被觉察出来，经过整理后反映到讲习会上。由于大家出售讲习会的门票给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获得正确的态度、知识和必要的信念，有信心去建立事业。我又在创业说明会上与所有的新人会面，即使以前他们听到过的计划并不那么完善，但在创业说明会上他们就能看到计划的完美的展示。我实行 ABC 跟进法，使成功五要诀自动地得到了复制。因为我们每一次会面时都会拿出成功指南和行动计划，每周学完一章节，每个人下周学习下一章节的同时又教他们自己人学习前一章节，所以他们实际上通过教别人来学习的。每一个人都从底层教起，这样90天结束时，成功五要诀被复制出来了。那么为什么有时候生意会变得平淡不振了呢？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平原效应，即一个人的生意开始起步兴旺起来并不断发展，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突然间生意不像开始时那样发展了，不像我们进行 ABC 跟进法时会有上线帮我们时那样迅速发展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外有一两种原因，要不就是你没有进行 ABC 法则，要不就是 ABC 法则做反了方向。你以为你是实行 ABC 法则，但你实际上所做的却逆反了方向。你应该做的是从 A 级开始约定在 B 级家的会议， A 级的每一个人和你一起去 B 级的家，然后在 B 级家的会议上定好在 C 级人家里的会议，而 A 级和 B 级的人去 C 级的人的地方或家里会面。但有时人们做的结果却恰好相反， A 级的人来到你家，然后 A 级的人极力把 B 级的人带去参加宾馆创业说明会议或带到你的家，然后 B 级和 C 级的人把人带到 A 级人的家或带到你的家。这实际上是 ABC 法则的相反，人们不是一级一级的往下去别人家里会面，而是把人带回到上线的家， A 家或 B 家或你家。这样经过三级之后，事业就平原化了，没有复制，没有建立起来几个层次的领导，没有别的人展示计划，每个人都依赖上线中的某个人去展示。还有一种心理状态，那是我很早就发现的东西，即如果不在他们的家开展事业，如果他们不开始举行会议，不开自己的家庭展示会，这就不算是他们的事业。但如果他们在家里约定会议，或我们和他一起去会见他们的人，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转变，即这个事业开始成为他们自己的事业。所以你如果实行了成功五要诀的全部要诀，掌握了他们并应用自如，你就有了一个运转顺畅的引擎，它会给你的生意带来理想的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差别也只不过是做与不做的差别而已，这并不要你做什么大事才有较大的收获，要做的只是一些小事。想想看，这些小事情，这些要素就是成功五要诀。这个事业的五个要诀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你只需要坚持参加讲习会，和你的上线一起实施 ABC 跟进法，这样你就会掌握成功五要诀，就会使你获得持续性的收入，可能达到你所希望的6位数的收入。如果有人在这个事业上没有获得成功，并不是这个事业本身有什么问题，你只要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别人正取得成功，公司也在取得成功，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没有掌握好这些要诀。这个与你个人才能无关，却与你个人的约束力和努力专注有些关系。如果你集中精力地做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去做，你就会掌握它。还有，我们要衡量、监测、调整和控制事业的发展，你有没有这些方面的资料呢？你要么就是按成功五要诀的要求去做，要么就是不做。你看，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如果我们要衡量，就能监测、观察它，然后进行调整。如果我们的下线没有做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辅导来调整它。如果它还是不做，那么就说明你找错了人，你应该另外找个人来做，或推荐别人。如果你很渴望实现这个梦想，实现2到3年的计划，你就要改变自己，调整自己。我们通过这样的调整，就能控制事情的结果。如果有人没有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实施成功五要诀的效率不高，或者他们只做成功五要诀当中的一个要诀，甚至做了4个要诀，但他们非得做5个要诀不可，这我们是可以衡量的。就像把汽车的引擎接到了电子分析仪上，或把人接到了心电图一样，是可以测量他们的工作效率的。用成功五要诀来诊断、测试、 检查跟进 ABC 法则中的每一个要诀的执行情况，你就知道什么没有做，然后集中精力去做这些事情，提高你个人的效率分数，使得分达到 80%。 当你成功五要诀当中的每一项都达到 80% 的效率，你就会每隔90天达到一个新的级别。每当有人发展的速度减慢或开始滑坡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他在成功五要诀当中的某一项的效率出现了滑坡。这时你可能要参加一个晋级讲习班了。在讲习班上，我们会把你的业务发展情况进行解剖分析，了解你在做些什么，并做成功五要诀的诊断测试，然后跟踪90天，以此来提高你的效率分数，使你获得成功。所以说，成功五要诀的作用是衡量、检测、调整和控制，注重于本项事业的最基本的东西。当你的效率得分达到 80%， 你会赚到更多的钱。许多时候 ABC 法则正是人们所缺乏的一个环节，如果他们能改正这一点，就能复制成功五要诀，不光是自己，也在整个组织中得到复制。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开始掌握成功五要诀，并使我们介绍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复制它，这样你就会获得欲罢不能的成功。讲到这里，成功五要诀的讲习基本结束了。当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成功五要诀，看看人们在实施成功五要诀的时候最常见的十个错误是什么，也就是人们没有做的十件事是什么。这部分的内容是附加的，但有时候这也可以是很好的跟进讲习，因为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下人们常常没有做的那些事情，以致妨碍了事业的发展，也妨碍你取得新的级别。如果用倒读术的方法，第十个错误是不使用工具。超连锁制度为你提供了一个系统，你只需要加入它，就会获得不可阻挡的成功。这些工具首先包括语音信箱，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个交流资讯的事业，你需要和上线和下线进行交流，了解公司的情况和你地区的情况。没有语音信箱，就像被蒙住了眼睛和塞住了耳朵，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是不使用起步指南和成功行动计划，它能保障复制，是赛跑的跑道和做事的清单，使你不会误事。其次是不利用讲习会系统，不买票参加讲习会，或没有做到每月至少参加一次讲习会。正是在讲习会上，我们才建立起正确的态度和知识，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充电。这不仅对你如此，对你整个下线组织也是如此。再有就是不利用三方通话，这其实是利用你的上线或者更有经验更成功人士的一个强大的工具，它是你能够在电话上与他们一起对潜在顾客进行交谈，使他们去参加展示会，或说服他们起步做这项事业，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可信度。在使用工具方面，有些人自作聪明另搞一套，重新发明汽车的方向盘，这一点常常令人可笑。他们试图自我编造资料、录音带和文宣材料，这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我们已经有了经过反复验证和证明的方法和工具，你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做这些无效的事情呢？你反正也省不了多少钱，你这样做呢会使自己整个失败的。所以请不要另搞一套，不要自造资料，也不要创造新的办法。做一个很好的跟随者就能获得成功，就会走向领导者的地位，去领导一个良好的组织。当你成千上万块的赚钱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很好的想法，请向公司提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就是超连锁制度的作用。好，你想使用工具吗？请使用美安月刊和领导者月刊，里面充满了各种资讯，每一个月你都会得知吴强百货商场中的每一个商店的最新消息，还有行政管理和公司的发展资讯。请在你的组织里边使用这些工具，你听的录音带越多，你就越有知识，你组织购买的磁带越多，你的业务复制就越多。接下来倒数第九个错误是不利用上线。其实上线是一个发展业务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且你的未来对它有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所以整个上线团队都愿意为你服务，因为你不成功，他们也成功不了。因此你必须有上线经理级或更高级别人员的电话号码，这些人有大量的资讯和经验供你利用，你要借助他们的成功和才能，让他们为你工作，帮你建立事业。试问你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有利的局面呢？即最富有业务经验的同行不但不和你竞争，而且还教你如何建立事业，不单帮你，而且还和你一起干。请记住，你是在为自己做生意，但你不会孤立无援的。 第八个错误是不利用 NMTSS 即全国会议联盟的训练制度。整个制度是先以一对一的介绍和创业说明会为开始，然后有经销商新生训练作为支撑，接着是成功五要素的讲习会、受证经理及训练，所有这些都汇集到每月一次的地方讲习会，它帮助你在该地区的事业发展并辅导你的人。地方讲习会又反馈到区域讲习会，人们需要看到更多的东西、更强的演讲人或更成功的人，而且他们接触到更多的资讯和知识，这些又反馈到了一年一度的辖区大会来。然后人们每年一次来参加领导者训练大会，学习如何开办和管理组织，接着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大会，它为下一年的工作奠定基础，并使一切都更上一层楼。这其实是成功的捷径，因为当你有人参加了这些会议，他们离开的时候主意已定，有了更高的新信念和信心，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把握了，知道该做什么、如何做、如何把它变成自己的事业，他们决心要做好这项事业，有你和没有你都是一样的，这样你就获得了挡不住的成功。所以说，这项事业成功的关键是复制而不是发明，所以我们要利用和借助这些工具，利用上线和整个系统。如果你使用我们提供的工具，这可以是一个兼职的事业，如果你还利用上线、利用系统，那么一个兼职的事业可以得到全职的收入。第七个错误是纠缠不休，企图极力地说服别人。我们的事业是选人的事业，不是说服人的事业。有时候人们企图说服别人加入，老在不停地说，结果反而把别人说跑了。记住，不是每一个人都乐意做这一事业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一事业的。那又怎么样呢？愿意做的人多的是，我们只需要找出2到4个合适的人选，就可以给你带来很不错的净收入，可能达到6位数的持续不断的收入。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纠缠别人，努力说服别人做，我们主要是选人而不是说服人，而那些不愿意做的人常常会引导你找到愿意做的人。第六是态度不行，意志消沉了。嘿，听我说，这就没有理由了。如果你还想实现2到3年的计划，你就需要继续参加这个系统。每一个人的电池都有下降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消极的因素。如果你在建立事业、做自己的生意，就会有起有伏的时候，你的电池、你的意志可能消沉了。即使你做得很不错，但你为别人付出那么多，结果损耗了你的电池。靠着加入超连锁系统、会议系统、磁带和通信交流工具，你就能够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另外，要与成功的人士交往，这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安成功的经销商也和别的成功的经销商相互交往，相互促进。我总记得 Frank Kiefer 在讲习班上说过的那句话，凡是做这个事业的成功者，没有一个不是和那些态度积极的正面人物交往的。同样，那些半途退出的人，没有成功的人，无一不是和那些消极负面的人在一起的。请大家听这些录音带，里面有丰富的知识，他们实际上是为你专门雇佣的顾问，你可以为你的组织购买这些磁带训练大家，你就等于有了一群顾问走进了你的组织。其实听这些磁带并不占用多少时间，你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听，另外要阅读积极向上的书籍，鼓舞你争取达到目标的书，使你的脑海里边充满积极的思想。再有就是找出一个指导你的导师、辅导员，一个你喜欢和他合作的人，紧跟着他，复制他的做法。从事这一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导师，或者和他合作、帮助他的人，你也需要找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让你的新经销商从事这一事业时毫无准备以致失败，让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有美安是什么的答案和2分钟的广告。你好不容易才使人家愿意进来从事这一事业，如果你不让他熟悉本行业的基本知识，就会注定让他失败的。这就等于把他抛进了鲨鱼池里边，被他们生吞活剥是一样的，所以一定要使他们有所准备。总之，不要让态度消极人妨碍你的发展，不要让你那些思想消极的亲戚朋友或同事把你拉下水，把你的梦想盗走。记住，熟悉产生轻视，痛苦需要伴侣，他们不想看到你的成功，因为那样会反衬他们自己，反省自己，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给你泼冷水，而不是鼓励你。你只需努力工作，用支票收入来证明这个事业的可行。当然，衡量成功不只是看收入，还要有克服困难的能力。 那些能克服困难和阻力的人，结果总会获得可观的收入。把处理问题看作是寻找解决办法的机会，因为出现问题常常是某些东西与现实不吻合，它会引导你找出解决的办法，从而获得成功。千万千万不要放弃，放弃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你无计可施了，落到了绳子的最后，就在绳子的末端打一个结，紧紧地拉住不放，直到情况出现变化。情况会发生变化了，到了那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庆幸了。第五个错误是未能设定目标。你要用文字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目标声明，还有你每月、每周和每日必须做什么，怎样达到目标的一个详细计划。请参考美安事业手册，写出你的目标声明和详细计划来，每天读它两次，每天、每周和每月进行检查和调整。本事业做到了最上层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记住，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很简单，成功者只是做了失败者没有做的事。第四个错误是保姆式的包办代替，而不是培养别人独立自强。我说，这个事业你不能为别人什么都做，你要告诉他们怎么做，要辅导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做。你们都知道，我们大家从出生那天起就由父母告诉我们做什么，以后读书、工作、入伍和结婚都有人告诉我们做什么，然后加入美安公司就不能突然间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了。人们需要你教他怎么做，然后你让他自己去做，让他成长，他们会得到所需要的帮助，但不是什么帮助都能得到满足，那样你会使他们变得脆弱，他们需要独立成长。所以不要什么都管，要给予他们力量，使其自强不息，要他们负起责任来。倒数的第三个错误是不再推荐人入会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榜样。我们要以身作则，起着模范的带头作用。要记住，推荐能保证你的时间不受别人的时间的控制，使你能达到目标，不管别人做得怎么样。因为你在组织下面的每一边推荐人进来，你会加强两边的组织，在事业发展上等于建立了两个销售组织。不要只推荐两个人，我们可以在组织的一边放入两个以上的人。所以推荐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工作方法，不断地在潜在顾客名单上添上名字，并装满选人的漏斗，然后我们做二对一的会面、展示会、创业说明会。由于我已经培养了潜在顾客，所以就有人感兴趣了。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实行三尺的原则，即和进入你身边三尺范围之内的人讲话，和他们谈谈时事、现状和自己的希望。通常人们谈现状不到两分钟就开始抱怨，并说出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然后你再提到我们的事业。你只需要培养他们的兴趣，回头再找他们，当然还有两分钟的广告，然后用漏斗进行筛选人，做二对一的说明、会谈、家庭展示会、美安事业说明会，这样你就有了所需要的人，就为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不要忘记别人的介绍和其他招募的办法，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潜在顾客就可以培养他们，我们有了感兴趣的人就可以打电话联系和招募，从而可以向他们展示计划，结果就能推荐说干就干者入会。倒数的第二个错误是不跟踪跟进，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要跟进零售顾客，教育他们接收订单，增加他们的人均购物量，要他们介绍别人，把他们变成优惠顾客。记住，有了一个较高的零售系数，就能为你的事业铺平道路，不但所有业务上的花费都消化了，而且还有了十位经销商，每人每月150BV，那就是每月每一边组织有1500BV，即每月每边300美元。然后你复制这个，你就成为了顾问经理级，每年赚10万美金。即你有10位经销商，每人有10位顾客，每位顾客200BV，就等于每位经销商每月2000BV，这就是20000BV一个月。这样你就成为一个顾问经理级经销商，而每年赚到10万美元。因为你在组织里复制了这样一个零售系数，所以要跟进潜在顾客。另外请记住，我们的约会是一个接一个的，总是在跟进，不要忘记重新看一遍你的潜在顾客名单表，可能时机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第一次看计划展示的时候，当时的时机可能还没有成熟，但现在时机到了。如果你成熟了，公司也成熟了，让他看看我们的公司的现在，和他们一起回来看看。另外要跟进你的新超连锁店主，和他们坐下来， 检查和学习他们的起步指南和行动计划，要确定他们是否有行动计划，以争取达到新的级别。在这个事业上，你是辅导员，所以你要辅导人家。倒数第一的错误，或者说没有达到目标的原因，就是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你一直都承认这一事业就是你所希望的东西，所希望的收入、生活方式和自由，但你之前一直没有办法得到这些东西，因为有种种原因妨碍了你。有可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或者高等的教育，或没有得到必要的帮助。那么现在你第一次发现，你的银行存款、你的背景、你的民族来源、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关系和教育程度等等，这些东西一个也不会妨碍你现在的事业的发展。如果你想实现2到3年的计划，想从事这一事业，你就能把它做成。只要你认识到你的梦想的实现只不过是要掌握这些基本的要诀。我并不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每一个人都会成功，或者说成功会自然出现的。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些成功的要诀如果你掌握的话，并加入了超连锁系统，你就会获得成功。谁使你成功？谁来做保障呢？是你自己。你在生活中第一次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使事业成功，使梦想成真。愿上帝祝福你，跟大家下次再见。